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白云，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来收听云彩飞扬。我相信听众朋友，您应该会有那种跟老友久别重逢的喜乐，这就是白云此刻的心情。坐在录音室里边，我看着我几乎有20多年没有见到的老朋友，而在这个中间，我曾经听闻一些有关于他的消息，而那个关于他的消息带给我的呢，是好多的思念牵挂，可是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了。直到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一个见证里边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活得非常积极喜乐，并且经常是在癌症病房里边去关心一些需要的人，为他们祷告，来安慰他们。我相信这20多年他走过了一段不容易的历程，而这一段历程却成为他生命极美的注记。那么究竟他的生命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而今天他能够非常积极的活着呢？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陈秀英。秀英，非常的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你。
白云姐平安，听众大家平安。
我想我们两个初见面的时候真的是拥抱并且喜乐的流泪哈。秀英，我还记得在20多年前我看到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大专生，一个非常清纯的女孩。其实白云这20几年我也不知道你的生命历程，我好像今天要重新的来认识你。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是一个小教会啊，在那边你带儿童主日学，好不好？你来跟我们谈谈你自己怎么会开始在教会的。
我父亲是个基督徒，他小时候就常常带我们到教会，小时候我们就是去拿卡片拿礼物，觉得很高兴，就这样子进入了教堂。那时候就是纯粹是爸爸的信仰，但是没有亲身经历到神。
嗯，所以好像是因为父亲的关系，
对，
所以小时候就在教会里面这样子成长，一路上来啊，
对
对。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其实你还在教主日学呢，你的服事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我哥哥本来在教主日学，后来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去，然后就找我，因为我是他妹妹，所以就义不容辞的帮助他，然后去主日学。教小朋友。
是，所以你也很乖很尽责啊。哥哥说的爸爸说的你就去做了。那那个时候对你来讲，你跟这个信仰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现在回想起来。
我现在回想那段时间是我这一辈子里面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从小朋友的身上我真的看到神那种美跟真跟善的那种个性。真的那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中你是个非常喜乐的老师，并且非常有爱心的老师啊。那你这样教主日学有多久？
我那时候是读专科5年，后来我去读大学差不多有8年。
后来你又插班大学。
对。
那么到大学毕业。
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毕业。
对，因为还没有毕业、哦、第4年那年你认识了我先生。
是，好像认识你先生之后，这个整个的特别是你信仰的这个习惯性或者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改变了？
对，因为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就是跟我先生交往出了一场车祸以后，我就离开了教堂。那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先生 那时候还是朋友，就是要去看他的姐姐，在基隆，往基隆的那条公路上，在转弯的时候，突然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迎面过来就撞上我们，结果我们那个挡风玻璃全部都碎了。我先生肋骨被车子的什么铁片插进去，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当场就昏迷过去，一点知觉都没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然后我那个血是流了几乎那个水桶的半桶，我妈妈都快吓昏了。
嗯，那么除此之外，你是不是也是有外伤？
对，我外伤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我的额头、我的眼睛全部都有割伤，可是很奇妙，我的眼睛竟然没有瞎掉。
嗯，就是整个那个颜面都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哦、
对。
那你说这件事情造成你后来没有去教会，为什么呢？
那时候出了车祸以后，因为要常常要回医院去检查去复诊，心情真的是跌到谷底，因为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那时候也蛮难过的啦。因为长期在医院这样跑来跑去，后来我就没有去教堂了，那时候生活就茫茫然的，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后来读完大学以后，就跟我先生认识不到一年，我们就结婚了，就开始了婚姻的生活。
是为什么会那么快的就要跟他结婚？是不是跟你的受伤啊，或者那时候的心情有关系呢？
我想是的，因为那时候心情真的跌到谷底，我妈妈就说，你跟我现在这个先生可能是有缘分啦，撞了这么大的车祸居然没有死掉，那你就嫁给他吧。那我可能是从小我都很乖吧，我就听爸爸的话，听哥哥的话，我也听我妈妈的话，那我就嫁给我先生。
是，不过秀英，白云会很好奇哦，因为你其实是出自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从小是爸爸带你们去教会的，那么爸爸在这个时候没有制止你啊、比如说在这个信仰的不同上，这个婚姻他没有表示一些意见吗？
我爸爸是那种比较算随和的爸爸，他不给我们任何的压力。我爸爸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我，他非常的非常的疼爱我。他那时候身体也非常的非常的虚弱，因为他已经是二度中风了，他真的就是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不过我想他有在为我祷告。
是，那么在那样子一个大车祸之后，你就决定说好，我就跟这个人结婚了。
对，
那结婚之后的日子呢？
73年结婚，我就一直吃避孕药，一直不敢生小孩，因为真的婚姻没有给我安全感，我都就是吃避孕药不敢怀孕。那很奇妙，我75年竟然怀孕了，然后还想把这个小孩拿掉，因为吃避孕药怕这个生出来的小孩会有畸形的状况。我母亲告诉我，如果生出来是聋婴啊，就是傻的小孩也没有关系，你也要把他生下来。那我就听了我妈妈的话，就把我儿子生下来。我73年结婚，75年我生了我儿子，我每天晚上都是抱着我儿子在那边哭，一直哭哭到睡着。我先生他是那个 sales， 都是跑外面的，常常晚上都不回来这样子，所以结婚其实没有带给我很大的安全感，也没有幸福。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因为那种价值观，那种对生活的那种态度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去喝酒，出去喝酒然后回来，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去哪里，他就很不高兴说管那么多干什么，然后就打我，然后我也回手打他，因为自我的防卫嘛。我们那时候是住四楼，然后我们就从四楼打到一楼，他很多事情他都不愿意让我知道，其实那种不是肉体的一个伤害，那个是心里面心灵的一个伤害。因为当你的丈夫不把你放在他心中，只是好像家里好像旅馆一样，晚上回来睡觉，甚至有时候不回来睡，而且不把你看成是他的妻子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会觉得你会为什么要嫁给这样的一个丈夫。所以我那时候一直不敢生孩子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先生没有给你任何的幸福，没有给你任何快乐，没有给你任何的安全感，他也不管你生不管你死。所以我那时候真的不晓得活的是为了什么， 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常常就是抱着我儿子在那边哭。我儿子那时候很小，他不晓得妈妈为什么哭，可是他看到妈妈哭，他也跟着妈妈哭了。我跟我儿子就是这样，常常都是这样抱着在那边哭，不知道先生在哪里，不知道他的爸爸在哪里。那时候我儿子很小，那时候还没有读幼稚园，我常常会抱着他哭，他看到我哭他也跟着我哭。小学以后我就很少在他面前哭了，因为我想不要给他那个负面的想法，所以我就算跟我先生有吵架或什么，我都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因为每天晚上小孩一定要拉着我的手才有办法睡。我想他一定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总是要拉着我的手才能够睡觉。我的儿子他就是跟他爸爸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讲，这样子没有话可以讲，他们就是好像有点陌生这样子。像有时候他爸爸骂他的时候，我都赶快把我儿子带离开这样子，不要让他们两个冲突这样。那时候真的不晓得活的到底是为什么。从73年结婚到90年二十几年吧，真的是过得很不开心，每天都是以泪当饭，真的是生不如死啊。好像生活就是只能为了把小孩子带长大，好像活着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子。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上班，那有的人就说叫我去上班，可是小孩子还小，没办法去上班。所以你会觉得那时候真的你到底在为什么活，就是带着小孩子，然后每天就在那边等等先生回来吗？我妈妈是个真的非常传统，什么事都能够忍耐，能够吃苦的女性，所以她从小都教导我们就是要服侍丈夫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受妈妈的影响也很大，所以那时候真的没有活下去的那种一丝丝的喜乐都没有，真的生活一点目标一点意义都没有，觉得生命好虚空，好无助，好无奈，真的活得非常的不快乐。真的没有人可以安慰我，可以帮助你啊，因为当初虽然是我妈妈叫我嫁给他，也是我经过我同意我才嫁给我丈夫，那爸爸身体又不好，我又不晓得要跟谁讲。如果说可以讲就是只有我大哥，因为我有什么状况他都会赶快跑来就对了。那时候没有很亲近上帝，没有想到去寻找上帝的帮助，一直都想说靠着自己这样忍耐忍耐忍耐下去这样就好了，没有想到去找上帝。可能是长期的压力也有关系，就是婚姻上的压力啊，还有就是长期这样痛苦不快乐，不病也会病，真的压力真的很大。嗯，有时候不想认命，可是不认命又能怎么样呢？因为从小妈妈都是这样子教导我，一直到民国91年，我生了一场病以后又有不同的改变。
是你刚刚说你是民国73年结婚，然后到91年，
对，
将近20年的时间，
对，
就这样过着一种不快乐的这种婚姻生活。 OK， 那你刚刚说91年你生了一场病，
对，
这场病对你好像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对，因为我是得了癌症，然后我在医院做化学治疗还有做放射线治疗，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很像去地狱一样，真的可以说用八个字形容，就是苦不堪言，痛不欲生。那时候想说婚姻也这么不幸福，身体又得了癌症，那干脆死掉不是很好吗？就有这个念头。
是，我相信生过病的人才知道那个真实的痛苦是怎么样啊，那个经历。那么谈谈看你这个生病是怎么开始的，那当你知道的时候，那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其实很奇妙，那我是自己洗澡的时候去摸到有一个硬块，然后自己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也没有跟先生讲，就自己跑去医院给医生检查，然后医生就帮我切片，一切片当天就告诉我是恶性肿瘤，是癌症。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应该告诉谁呢？我第一通电话是打给我大哥，我大哥就过来，马上过来安慰我。因为自从我爸爸 过世以后，我大哥就一直照顾我，一直很关心我。我大哥是个基督徒，我想他都一直在为我祷告。像我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帮我办理住院。我开刀的时候，他也是在病房外面为我祷告。
秀英，你刚才提到说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哥，这些年间大哥看到你的不快乐，大哥怎么样来在这个过程中来关心陪伴你？
记得以前我爸爸如果在的时候，如果我们婚姻有什么不愉快或者有什么冲突的话，我爸爸都会赶过来到我家帮我们协调。可是我爸爸过世后，变成我哥哥都是来帮助我，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大哥。我大哥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非常大。
是，秀英，那么他们来帮助你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再一次的把这个信仰来告诉你？
他们一直叫我回去教会，可是我那时候可能为了要迎合我的丈夫，因为我丈夫没有信耶稣，那我很害怕我先生会打我会骂我，因为他曾经有打过我，所以我都很害怕，就是为了迎合他，我就一直都没有回去教会。
那你刚刚说那个打你，是不是也是为了信仰的关系，还是有一些状况？
信仰的关系也有，还有价值观也有。因为他常常晚上不回来，常常在外面，我都不晓得他在做什么。每次我问他的时候，他就会不高兴，那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是，所以你心中也是有一点害怕，怕这个中间又有冲突，所以你也不敢回到教会。那你有没有想过说我要回到教会？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意愿，或者一个心中最深的一个好像有渴望，或者想起来什么呢？
其实这种渴望是我经过癌症以后，我重新去思考我的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毅然决然的要回到教堂。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掌握。当我几乎一无所有的时候，连我自己的生命都没办法掌握的时候，父亲小时候把那个信仰放在我们心中，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让我能够想到这个耶稣。所以真的我非常感谢神，让我在这个癌症当中认真的去面对生命的问题。
在你生命最绝境的时候，你想到爸爸所带给你的在从小的信仰里面，你发觉这才是一个真的我要的。
对
啊，秀英，当你开始自觉这样，那你回到教会，我想一定有一个步骤，对不对？你怎么样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你自己感受到的又是什么？
对，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就是冲突以后，我非常的难过，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个人一直哭，然后坐公车到罗斯福路校园书房，我就在那边翻里面的书在看。很奇妙，我就突然翻到一本书，里面就有一句话告诉我，他说虽然丈夫不好，他还是你的头，他是一家之主。这句话深深的感动我，我就在那边不管别人在笑还是怎样，我都不管，我就在那边哭了起来。真的，上帝也没有责备我的先生，他也没有责备我，他只是告诉我丈夫是头，我要尊敬他，虽然他做错，但是我要原谅他。真的，上帝告诉我，我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就算他做错了，我们也要尊敬他，因为在神没有不能的事情，因为神是反败为胜的神。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真的我能够很真实的相信神真的是反败为胜的神。就算你处在一个婚姻中最痛苦的时候，你只要仰望神，神还是有办法拯救你的婚姻。后来我就得到安慰，我知道这个是神要给我的功课，所以我那时候几乎跟我先生快离婚，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因着神的话，我就忍耐下来，我又走回去，我又从那个校园书房走回去。其实我先生跟我就是个性啊什么都很不同，很不一样。我不能说他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有优点，甚至我们冲突到几乎要离婚，后来就是神就叫我要顺服丈夫，要我忍耐，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是靠着神的话就是咽下那口气。真的是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力量。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今天才知道神的话真的 是那么样的宝贝，那么样的美，能够成为我生命中的力量。
是秀英，你有没有因着你的先生，你就怎么给我一个这样的丈夫，然后还要我去顺服他，有没有跟神抗议过？
没有，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的功课，人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的啦。所以我其实我不会埋怨上帝，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只有感谢上帝。
是，包括在那段路程中你都还是没有
那时候真的很痛苦，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我这样从这个痛苦当中我真真实实经历到这位神，不然的话我不晓得这位神到底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神还是很真实的一个神，我没办法知道。可是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很肯定的讲，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
那你刚刚说因为这样子你开始要回到教会了、啊、
对，
那你回到教会你有没有像刚才说的，你第一个想到是哎，我的丈夫会不会又跟我起冲突了？
我那时候好像一点害怕都没有耶，因为生命都是神给我的，因为我能活下去，我会生我会死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还怕什么呢？真的是那时候一点害怕都没有，
那个整个勇敢都出来了。
对，
还有什么可怕的？
对，
还有什么能够拦阻我的？
对啊，
你这样子回到教会，我相信对你来说已经产生了不一样的改变。有什么事情开始在你身上发生？
我那时候对神的话真的非常切慕，非常的渴慕，非常渴慕，每天就是读圣经神的话，然后礼拜天都去教堂。当我接受治疗告一段落以后，我体力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我就去读但以理神学院，读了两年，我现在但以理神学院已经毕业了，然后我就继续在华神延伸自在读神的话。我想说我这个有生之年我能够将神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位神。
是，我相信这一段历程是你又是一次最美好的时光，因为你又开始渴慕神了。
对，
要神的话，我相信更要的是神自己。
对，
那么一个癌症病人其实那个治疗的过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带过去的。谈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听陈秀英姐妹她的见证分享。
是伤痕，飞跃在 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
云彩飞扬节目，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今天呢，为你邀请的是程秀英姐妹。那秀英，刚才您跟我们提到说，你在91年的时候得了癌症啊，那个是你生命一个很大的翻转。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想到你从小所有的那个信仰，就是基督在你生命里边，你说我要回到我这个信仰，我要回到神的家，你开始很渴慕的来读圣经啊。我相信这样子的回到神的家中，回到这个信仰，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那个过程你怎么经历的？
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真的是任何人的安慰都听不下去，他们说哎呀，这个癌症只要治疗就没什么问题啊，可是我真的都没办法听下去。牧师也有带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看我，他们就为我祷告，我那时候真的也是在他们面前毫无掩饰的也是流下泪来。然后我先生也忙着工作，他也没有办法照顾我，我儿子又是住校没有办法回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然后就只有一部收音机陪伴着我。很奇妙，我就打开收音机转到那个佳音电台，哦，那时候神的话就借着这个电台的声音一直安慰我，一直将他的话安慰我告诉我，那时候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几乎没办法停止这样子。我想说我虽然离开神那么久，但是神既然没有忘记我，还是那么样的接纳我，然后用他的话来安慰我。哦，我那时候真的一直哭，哭到真的是没办法停止。对，
我相信你可能把这几年来累积的眼泪都在那个时候完全的能够把它倾吐出来，你感受到神真的是非常的爱你哦。
对，我在生病当中打开很久没有读的圣经，其中有一句话，他告诉我，神不但要医治我的病，还要医治我悖道的病。悖道就是我离开上帝的道，违抗神的命令。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的诗歌，我也成了你的拯救。神这些话都是我继续活下去的力量。我看到其实癌症发生在我生命中有它的意义，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在我还没 体会到神这么样爱我的时候，我就是为所欲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的节制，不是行在神所喜悦的话语当中。我非常感谢神哦，他带领我走过这个最无助的死荫幽谷，他不但赦免我的罪，然后医治我的疾病，最主要是医治了我心灵的疾病，他让我去原谅那些在我生命当中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还有我也原谅了自己，他让我的灵魂苏醒过来。我感谢上帝，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从头开始活，让我知道这个活要怎么样活。在我病痛的当中，他很清楚给了我四个字，就是抢救灵魂，非常清楚，就从我的头脑这样闪过，非常清楚，就是抢救灵魂。所以我知道生命其实很短暂，其实灵魂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生病之后反而知道什么叫喜乐，什么叫平安。
是因为经历这些，你得到的是平安跟喜乐啊。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现代的人，我们其实最渴求也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平安喜乐。那秀英，其实你的环境并不是已经被改变了，比如说你丈夫的问题还是没有信主，然后你自己的生病，为什么你能够有平安喜乐？这平安喜乐从哪里而来？
我的平安喜乐是从天上神给我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为我们的拯救。我每天都要读经，都要祷告，祷告就是跟上帝在谈话，在沟通，在交通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最少都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跪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对，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美的事情。
是从你生病开始到如今？
对，
每天
每天
清晨的第一件事情，
对，
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读经。
对，
而在这个过程也因着这样，你说你就领受并且得到那样子真实的平安喜乐。
对，而且有活下去的力量。
嗯，
对，
是，我相信你那句话是真实的，神就是你的力量，是你的诗歌，
对，
就是你的喜乐。
对，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生病以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我生病以后我的人生是彩色的。因为我记得我生病以前，我刚刚有讲到，我常常都是抱着我儿子哭着睡着，可是我现在是每天去默想神的话，快乐的睡着，甚至在睡觉时候还会笑出声音来，我先生都觉得我很奇怪。
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
对，
一个得病的人跟之前判若两人。你提到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这对你的生命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呢？
在生病的时候，我翻开圣经读到诗篇，大卫所写的诗，他那边有讲他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觉得在生病以前真的是可以说是为所欲为，我行我素，没有把神放在眼中，没有把人放在眼中，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生病以后，我知道怎么去敬畏这位神，怎么去爱我四周围的人，怎么去关心我四周围的人。
是，秀英其实不容易耶，在很多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孩，很听话，很乖巧，可是你说我是为所欲为。我可以体会到，当一个人常常以自我为主，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的时候，他没有把神放在里面。我想你生命里体会到，好像你背叛神好多年了，这时候神把你挽回过来，也赦免你了。哇，难怪你会很喜乐。
对，
那个罪都没有了。
对，
秀英，你刚刚提到，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你说你原谅你身边的人，伤害你的人，这话怎么说？
其实我刚刚有说过，我73年结婚，到我得癌症91年，这当中这段期间我活得非常痛苦，因为真的伤害我的人就是跟我最亲近的人，所以那种伤害真的是不是肉体的伤害，不是说出车祸那种外表的伤害，而是心里面的一个很深很深的那个痛。以前真的很恨，我恨不得不是他死就是我死算了。那我现在我都会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对，所以我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为他祷告，他也不会反对呢。我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都会跪在床上按手哦，帮他祷告。有一天还很奇怪，他说：“诶，你今天怎么没有为我祷告？”对，所以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按手为他祷告。 对，
你的祷告是出声的祷告，
有出声音，但是不是很大声。
是，所以他也领受你的这样子的祷
告
啊。
对，
是，秀英，你那个原谅，你那个饶恕是怎么样出来的？而你今天能够为这些人来祷告，
因为我想我自己那么败坏，那么堕落，神都用他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再一次的让我从头开始活。神的爱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我怎么样回报我的神呢？就像你的父亲一样，父亲非常爱你，一再的在包容你，你怎么样回应你的父亲的爱呢？所以我真的是体会到神那种爱的力量，所以我真的对所有伤害过我的人完全的释怀，完全的宽恕他们，因为我想我比他们还要败坏，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神都原谅我了，我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是，我看见真的就是爱啊，在爱里面的力量，并且在爱里真是没有惧怕，并且爱会成为你的能力。在生病的过程中，你有四个字闪过，抢救灵魂。
对，
哇，这个很奇妙，你可不可以描述看看，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你一生病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在生病在治疗的当中，我就躺在床上，我那时候就是痛不欲生，想要死了算了。我就问神说，我如果不死，那我还能够做什么呢？他就很快的给我四个字，抢救灵魂，很快就从我头脑这样闪过去。我想若不是神告诉我的话，怎么可能那么奇妙？抢救灵魂对我来讲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心中？对，
过去你可能没有想过这四个字，
对，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的意念哦。那其实在你生命最痛苦，其实是你自己都觉得我活不下去的那种的光景里面，那你觉得这四个字带给你的是什么？
让我知道我活得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人生不再没有目标了，我知道我要为什么而活，就是为了抢救灵魂，为了这世界上失丧的灵魂来付上我的生命，就算死也要死的为神而死。我觉得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灵魂将来要去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活在世界上都没有一个目标，没有意义，而且可能也跟我一样非常不快乐。但是当神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
是，那么秀英，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现在你的这个治疗到什么地步了，或者说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生病在91年，现在已经96年了，还是在追踪期。其实现在我比较不关心我的病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生病是人之常情，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我现在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别人来认识这位生命的泉源，这位创造的主才是最重要的。
是，
对，
那个生命的整个的先后次序还有生命的重心到底在哪里，现在对你已经很清楚的出来了啊。
对，
那我想对这样的一个人，不但是生命被改变，你的生活一定也不一样。那么回想到啊，你一路在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过程，我总没有忘记，曾经是一个感觉上是很哀怨的一个妇人啊。那么现在你的生活里边，什么样你自己去前后对照的时候，想起来说，你发觉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上帝在我们婚姻当中做了很奇妙的事情，那时候我不会再跟他正面冲突了。我先生本来是做 sales， 后来他就自己开店，自己做生意，所以他现在工作也非常的稳定，就是也不会说晚上不回来，他现在是都很正常，工作非常正常，甚至那个我的朋友看到他都说他改变非常的大。有一点最大改变就是我先生以前是反对我去教堂的，现在我先生居然答应我一个月跟我去一次教堂，真的是神真的是很奇妙，神是反败为胜的神，就算我们生活在最低谷最不如意的时候，神都有办法使它变为一个胜利的状况。
嗯，
对。
那要不要谈谈看你的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因为90年的时候我把我婆婆接到我们家来住，我91年得了癌症，现在就是在追踪治疗当中，我在跟他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可能也是看到我对他妈妈的一种孝心，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教堂？他说每个礼拜去他会坐不下去，那我就说一个月一次好不好？他就说好，一个月一次这样。
是， 所以你刚刚说的话是90年的时候你把婆婆接到家里来住，那91年你生病了。
对。
所以是不是这个有一些的关联性，是不是你把婆婆接来家里住也是代表了你这个做媳妇的主动的一个爱，还是怎么样让你先生也对你的态度改变？
其实我觉得人的爱都很有限，其实也不是我对我婆婆特别有爱心，而是我是觉得基督的爱是那么样的大，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基督一样做他所要做的事。我婆婆本来是因为我先生有6个兄弟，本来是轮流在6个兄弟当中居住，那我是看到我婆婆这样子好像很不方便，而且她好像也不是很快乐，那我就有一种感动，就是出于神的一种感动，我就把我婆婆接到我家住这样。
是，可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生病啊。就是我们刚才一路在说的时候，好像你之前说你离开了，
对，
离开了神一段时间，也没有去教会。那你说那个感动是出自于神？
对，我想神一直都没有离开我，虽然我那时候没有去教会离开神，但是我想神他的爱一直在我心中，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呼唤我，不断的用他的话来把我找回去，可是我都一直的把神拒绝在外面，可是神还是没有离开我。我会把我婆婆接进来也是出于神的爱，并不是我特别有爱心，是我因为我觉得在6个媳妇当中只有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能够站在我婆婆的立场上来用同理心来体谅她的心情，所以我因为耶稣的爱我才把我婆婆接到我家来住。
是好像从神所发出来的，让你有那种的爱心，有那个的怜悯啊，特别是对婆婆。那接到家里来住了，那你91年就生病了。
对，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也是先生好像也看到你一个不一样的在你身上，在你生命里面的东西？
对，他现在也不会反对我去教堂，然后我去读神学院，我去上课，去渴慕神的话，他都不会反对。
嗯，那秀英，我相信哦，其实跟你最接近的人一定最能够体会到你的不一样。我在想你的家人一定是最清楚看到，特别你刚提到你现在的那个喜乐跟平安，你有没有感觉他们或者你的生活当中，那你的孩子了，或者你的哥哥他们，
对，他们都有看到我真的是现在是一个彩色的人生。对，每天都很快乐，然后也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他们也能够从我身上来认识神。
是，那秀英，我觉得走过了这样的一趟路程，那么特别是在91年的生病，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那当回头去想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这位神在你的生命里边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小时候上教堂，觉得神好像是神话故事中的神，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是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可以听得到的神，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这样子的亲近。
我在想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真是等这个孩子等了好多年，终于他也能够体会到，也醒悟过来，并且跟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秀英，当你的生命被改变，你的生活也不一样了，那你现在的日子是怎么样？
哦，我现在真的好充实好快乐。像我平常我们教会有布道小组的那个训练，就是训练你成为一个小组长，能够去带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的那种小组训练，还有参加华神延伸至神学院，然后我还参加那个乳癌基金会，然后帮助那些癌症病友，他们也能够找到这种生命中的平安跟快乐。因为癌症的朋友真的很脆弱，他们常常都活在恐惧当中，活在一个不安全的当中，可是当我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快乐的那种表情。对，
嗯，我相信一定有好多这样的一个经历哦。这种经历就是说你怎么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你自己印象深刻的？
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得了卵巢癌，已经第4期了，而且他也有忧郁症，就是任何人他都不愿意去接触，他就是把人都拒绝于千里之外。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也得了癌症，后来他就愿意让我去他家看他，我就跪着为他祷告，结果他现在也愿意一样去追求神，去认识这位上帝。 对，
我就想到你在病床上觉得痛不欲生的时候，神给你四个字，抢救灵魂。其实当你去到一个需要的人的面前，你说跪下来为他祷告，把他的灵魂，把他从那个生命的低谷里面带到神的面前，好美，就是抢救灵魂。
对，
那秀英哈，经过这些，我相信不但对神，对生命的体验也不一样了。你现在怎么样来看待你现在这个生命呢？
我觉得真的我的人生真的有目标有盼望，真的是每天一起床我就讲四个字，哈利路亚。因为每天都是非常喜乐的，每天都有一个使命在我生命当中，我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我就是活在当下，我每天都是非常快乐的在生活。
好充实哦，从一早起来你就喜乐的知道说，哇，今天有很多的我想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哈。
对，
那么你现在如何来看待你周边的人，特别是你最亲近的这些的家人呢？
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没有信主都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生命当中真的没有平安，没有快乐，没有真正的爱在他们当中。像我有一个嫂嫂，她也是得了忧郁症，然后她就是因为家庭婚姻也不是很快乐，我就把神的真的爱告诉她，她真的能够体会到，她也流泪了。
是，我相信爱常常是不只是用说的，是用活出来的。当你自己被爱充满的时候，你就能够展现那真实的爱，去到那些需要的人的地方啊。
对，
那秀英，我相信有机会来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当中啊，一定也会有在婚姻、在家庭，或者是在一些的疾病、痛苦当中的人啊。那么，你会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吗？
嗯，亲爱的朋友，生命是非常的脆弱，人又是那么样的没办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奇妙的改变。不论你在婚姻或家庭或者你的生命当中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你感到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主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在主耶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以及永远不改变的爱。
是，秀英，我相信这是你真实的经历，让耶稣进入你生命中。因着一场癌症的疾病，你真真实实耶稣进入了你的生命中，你说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白云非常高兴，我觉得哈，在开始到现在我们一路听下来，有一句话很宝贵，你说耶稣是让我反败为胜的神。
对，
是，那么生命中不论在任何的境况，耶稣能够让我们反败为胜。
对，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秀英来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福你，祝福你的家人。
谢谢白云姐，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非常的感谢我的老朋友程秀英所带来给我们的她生命见证的分享。曾经是一个乖乖牌、听话、认命的孩子，可能他就是按着别人或者是家人所要他的样子或者是模式去活着，但是这并不担保就能够一路平顺，也不代表着就能够有幸福的生活。直到他真正的遇见了神，这位从小他并不陌生，跟着爸妈跟着哥哥去教会听过知道的神，但是神并不是只是放在我们的口中，并不是只是摆在一边，神是要我们去经历的，神是要跟你有关系的。经过了多少流泪骨的痛苦，如今的秀英他会说，我的神 是真真实实活着的。也唯有当神光照他的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原来是这样子的，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没有目标，空虚无奈无助的痛苦，是一个远离神背叛神的人。可是这么多年，阿爸父的爱没有离开，也没有放弃，就是这样一直等着他的孩子，接纳他的孩子，宽恕他的孩子，也来带领他的孩子，等到这个孩子回心转意，而真正的把神当作神的时候，他不一样了。一切的惧怕、怨恨、苦毒、忧伤，从他生命里面被拿走了，而神用自己来代替了这一切。秀英说，神就是我的力量，就是我的诗歌，就是我的拯救。我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见秀英生命前后的天壤之别，这就是救恩。救恩就是拯救生命的恩典。因此秀英说，没有什么比灵魂更重要了。把一个个在黑暗深谷中的灵魂能够抢救回来，回到阿爸父的光明国度。人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看到秀英这样子笃定喜乐的活着，我真的深深的被感动，而这样的一个见证也激励了我。白云真是盼望让秀英的充实、喜乐以及满足感染我们每一位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朋友。那么这一集的见证呢，我们已经征得了陈秀英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每一集的见证故事，不但您自己可以重复的听得到帮助，也可以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我们在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您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索取这一集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那么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通信地址呢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声